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第八节说，有罪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恶意的人呢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这里第四点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，要你们要守洁性情。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的。如果我们要亲近神的话，我们要守洁性情。那这一段圣经主要的重点就是亲近神。你们要亲近神，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，我们要顺服神；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，我们要抵挡魔鬼；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，我们要守节心清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，就是守节心清，起誓不怀诡诈的人。诗篇二十四篇。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双手，有一颗心，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，我们的手要洗，我们要洗手，我们要清心。有一次艾森豪总统听说有一个人生病了，所以他就去看他。那这个人当艾森豪去看总统去看他是没有事先告诉他，所以当他去的时候，这个人在病床上已经好几天，所以没有洗脸，没有刮胡子，披头散发。而总统去看他的时候，他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好意思。总统是大人物，怎么可以这样子衣衫褴褛，没有整齐，没有梳洗就来见总统，觉得很难言，不好意思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要朝见至高至圣全然圣洁的神，我们岂能够衣衫褴褛，岂能够带着罪来到神的面前吗？神不会不圣洁，神不会不圣洁，圣洁是神的本性。那罪人呢，必须洁净他的罪，罪人必须洁净我们的罪。那这个洗手啊，洁净你的手 ，You cleanse your hands， 也是个命令，这个命令式的词。为什么要洗手？因为在旧约里面呢，他们献祭的时候是要用手牵着牛、牵着羊，或者用手把祭物放在祭坛上，表示手表示献祭的意思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要献祭的时候，我们的手必须要干净。有罪的人呢，我们看这个雅各在后面这第四章里面讲的说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，你这有罪的人呢，心怀恶意的人呢，有罪的人，谁不是罪人？哪一个人没有罪？我们要洗净我们的手，用什么洗？在哪里洗？在哪里洗手？不是到外面到厕所去洗洗手的，洗手的地方是 Calvary 加略山哥哥他身上。用什么洗？耶稣的宝血。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，他的血能够接近我们。洗手是一个外表的动作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清心。手没有心就不会做什么，洗手因为手脏，那是一个结果，原因是心。心不清，手一定不洁，不只是外表，更是内在。 有的时候手可能洁，心不一定清。我们人会装模作样，我们的外表可以好像很圣洁，但是里面不圣洁。所以手可能洁，心不一定清。所以要过纯洁的生活，必须要有清洁的心。其实我们的心呢，也可能是一个肮脏的殿堂。在罗马，不是罗马书，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15:19-20说，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，有凶杀，有奸淫，有苟合，偷盗，妄证，房赌，这些都是污秽人的。那圣经有很多这样的清单，讲到人的内心世界。那这许多的清单里面，其实每个人都有，都是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我们需要清净，也是要回到加略山，回到基督洗净洗罪的泉源，他的宝血呢。那清的意思，守节心清，清的意思也是一个动词啊，就是要成圣的意思，就是分别为圣。那这个字也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专一、专注啊，或者说奉献，或者是全然归圣，或者说直属主。那这些词，如果你去想想，专一、专注。只看一个，像鸽子眼呢，只看一个方向。奉献，什么叫做奉献？奉献不是奉献一点点哈，像我们的主日收奉献的时候啊，我们把一点点从里面拿来，不是一点点的。圣经要的奉献是全然奉献的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那不是说你所有的钱都要今天早上交出来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的奉献是内心的。全然奉献，这个叫做清洁你们的心。但是清洁你们的心，雅各对谁说呢？雅各说，心怀二意的人呢、啊，你们要清洁你们的心。心怀二意的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一个人有两个灵，或不是一个人有两个心，或者一个人有两个魂儿。一个魂儿是属世界的，一个魂儿是属神的。这不是90年代我们这个64以后，很多国内来的人就可以不回国了，不回中国，就留在这里，就开始来教堂了，大胆的来做礼拜，信耶稣的很多。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里面排队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就说，他说我刚刚来美国，然后就对教会很有兴趣，然后又是些基督徒，他说发现我们这些基督徒呢，这些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，世界上的人只要世界，基督徒呢，天上的也要，地上的也要。这个叫做心怀二意，天上的也要，地上的也要，世界的也要，主的也要啊，两个手都抓。那这个是心怀二意，上帝要我们说洁净你的心，洁净你的心就是说，这个洁净的意思就是专一、专注。奉献，把我们所有的奉献，给我们一个专一的心，对主专心。第五个，你们要悔改认罪啊！这里第九节呢，雅各讲了好几个词，很详细。你要愁苦，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，将嬉笑变作悲哀，将欢乐变作愁闷。这个我们念起来会觉得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为什么要我们愁苦，要我们悲哀，要我们哭泣呢？这里面有这里有三个命令式的字啊，就是愁，都跟愁苦有关。不过呢，这个愁苦不是来自外在的环境或身体的病患，而是发自内心的自我伤感，以致带来我们悔改的心。那圣经不是要我们常常喜乐吗？为什么雅各要我们愁苦、悲哀和哭泣呢？我们对圣经的总体认识就是 喜乐是悔改的结果，喜乐是悔改的结果。如果大家读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会一连的看到三节圣经这样说，第十五章第七节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第十节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，悔改欢喜。第32节说，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，死而又得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喜乐是从悔改来的。今天许多所谓信耶稣的人没有悔改，所以没有悔改的眼泪，也没有赦罪的平安与喜乐。所谓的信耶稣，信了耶稣跟没信耶稣差不多，没有真正的那种对罪的懊悔，以致因为耶稣基督的爱跟赦免，罪解决，心里面有喜乐。那这三个字的意思是什么？愁苦。愁苦呢，以动词的形态在新约里面只有在这里出现。那这个意思呢，就是忍受苦难，肩负劳苦和烦恼。一个没有悔改的罪人，或是三心二意的人，他们肩负的重担。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意思是说，这些愁苦悲哀哭泣呢，是要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在神面前被激动被感动，看到自己的罪，有罪的人心怀恶意的人看到罪，所以呢，我们是为罪愁苦。为罪愁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悔改。那悔改的第一步呢，就是承认罪的压力难以担当。有的人犯罪呢，觉得很轻松，没事，很舒服，直到那有一天你觉得这个罪的重担好像是压到你翻不过身来的时候，你才会悔改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悔改的第一步，就是我们要感觉罪的压力，罪的重担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知道罪呢是人自己不能解决的。如果我说我可以解决我的罪，我犯了罪，我下次不干就好了，我解决了我的罪，好了。可是我下次又犯了，下次又犯了。如果我发现我自己没有办法解决我的罪，在中世纪有一个人是专门打铁的，然后专门做手铐的，然后后来他自己犯法被抓到监狱里面去，他就被手铐铐起来。铐起来以后，他就想，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手铐打开？再搞来搞去，后来发现这个手铐是他自己做的。他自己做的就是他当做的，他的名誉是说他的手铐永远没有人可以把它打开，自己现在铐在自己的手上，自己也不能够打开。意思就是说，今天我们人的罪，自己的罪不能够自己解决。然后第三个，我们知道赦罪是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要愁苦，就是感受罪的重担，以致悔改得救。悲哀呢？悲哀就是哀痛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说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安慰。愁苦是内心的感受，悲哀跟哭泣是外在的表现。当我们中国人带孝的时候，我们这边父母过世了，这边带一个黑色的条子，带孝，这是外面的表，表示我们的哀痛，表示我们的悲哀。但是呢，悲哀难过悔改并不能解决问题，除非我们经历神的赦免。人不悔改的话，神不会赦免，赦免而没有悔改是不可能的，悔改而没有赦免是没有用的。所以悲哀是因为有人死了， 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。当圣灵光照我们，使我们看见自己罪恶的光景的时候，我们因为罪悲哀，寻求出路。在这个时候，基督慈祥有钉痕的手早已向我们伸出来，叫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。哭泣是眼泪，眼泪是内心悔改的表示，悔改而无眼泪，那我们对那一种的悔改要三思。真正的悔改，真正的悔改一定有眼泪。眼泪是人被罪破碎的表证，被破碎神才会收拾碎片使之完整。我们悔改的眼泪主会擦干，人的悔改眼泪会邀约神的大爱来抹去我们的伤心。那这三个词啊，这三个词愁苦、悲哀、哭泣都是过去式。过去式的意思是暂时的，是一时的，是不会继续下去的。那就是说，当我们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的时候，为罪忧伤痛苦悲哀的时候，神赦免我们，我们的罪就不再缠绕，就过去了，我们也不再哭泣悲哀愁苦。所以保罗坐在监狱里面说，你们要喜乐，要常常喜乐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如果罪得到赦免，我们不再愁苦，不再悲哀，不再哭泣，就算有再大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喜乐，因为罪已经不再缠绕我们。第六个就是你们要调换口味啊，这个是比较难懂的事情。他说将喜笑变作悲哀，将欢乐变作愁闷。怎么把喜笑变作悲哀，将欢乐变作愁闷？马喜欢吃草，狗喜欢吃肉，对不对？世人喜欢享受世界，罪人喜欢享受罪。但是生命改变了呢，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讲到他自己的生命的时候，他说从前我以为与我有益的，现在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从前以为说这个是好的，现在看作是粪土。改变了，生命改变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要调换口味，生命改变了，喜笑变作悲哀。以前喜欢的打牌啊，赌博啊，还有干什么的很多，那些人啊，你看到三缺一你就高兴的不得喜笑，现在要变成悲哀啊。看那些打牌的人深更三更半夜几天不睡觉，眼睛都抠出去了，你不为他悲哀吗？我为他悲哀。以前高兴的事情，现在因为耶稣基督改变口味了，你要改变，你觉得愁闷，不是你愁闷，你是要过去你喜欢的事情，现在因为耶稣基督你感觉悲哀，为他们难过。你以前很高兴做的事情，你现在变成愁闷。有两个女孩子，人家请她去啊 Let's go to dance， 她说哦，那两个人死了，她站着，她死了，他们已经死在基督里死了，他们是新造的人，以前那种欢乐的日子现在看起来是悲哀。这个叫做简单来说调换口味，我们都要改变。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的口味、胃口、口味要改变。最后一个，你们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你们要被谦卑，这个字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自己不会谦卑， 我们自己最会的就是骄傲。属灵也要小心，有时候会给人感觉你骄傲，自己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骄傲起来。中国人说我们笑贫不笑娼，我们两样都不笑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比别人好一点，我们比别人高尚一点，所以我们就骄傲起来。我们对那些的景况都要悲哀，都要愁闷，大家要小心不要陷入骄傲。所以雅各在讲完这些话之后，警醒提醒我们务要在主面前自卑。骄傲是人的不治之症，人可以爬上高峰，但是不能超越自我。你爬得再高，人搬一个梯子往上爬，爬你爬得到那么高的地方，你还是你，你不能超越你的自我。骄傲的罪不只是世人会犯，基督徒也不例外，有时候更可怕。你我你看我们，如果你说你看我多会抵挡魔鬼，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或者你这样说的时候，已经中了魔鬼的诡计。他就是要你说你比别人更好，你比别人更强。所以雅各说你们要自卑，这个自卑不是自卑感，比较好的翻译应该说是谦卑。谦卑，谦卑是被动的，说你们要谦卑。所以我们常常说神把我打倒，对不对？神把我打倒了，我说我什么都行，但是神就让我生病，我躺在病床上，我什么都不行。那个时候才降服在主面，谦卑在主面前说，主啊我不行，我不行的时候，主行，主就把我们再升高。有一个牧师他去了天堂，走到天堂门口的时候，天使说对不起你贵姓，他说我就告诉他的名字刘传章，他说对不起我们生命册上没有这个人啊。他就很生气，他说怎么搞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我在地上为主大发热心，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啊，怎么我的名字不是上面，我要去见大法官，就见上帝。后来天使说好吧，那就试试看法官要不要见你，就去了。去了以后大法官就问他说，你在地上的生活正直吗？他说不是很正直。你在世上常常以仁慈爱心待人吗？爱心不够。你有常常去探望有需要的教友吗？最近这十多年都很少探访。有人顶撞你的时候你饶恕他们吗？没有，气得个半死。那这个牧师想想，哇，这些答案肯定没有什么希望留在天堂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间有一个清脆悦耳柔和动听慈祥连续的声音说，父啊，我认识这个人。是的，他在很多地方都很软弱，但是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为我站立，所以现在让我来取代他的位置。那正在审判官要判决的时候，这个牧师忽然间醒了，原来是一个梦，做了一个梦。那这个梦说什么呢？有什么意义呢？你我都不配，我们都不配站在这位荣耀的神面前，但是耶稣基督担当了一切，我们在基督里被称为义，靠主耶稣过尽世，靠主耶稣行天路。有一天我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，不是因为我的功劳，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我们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。愿主常将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，免得我们得罪你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